没关系，机器在跑的时候先让我讲一个故事。有一次我们的一个国际总会的执行长，他在开完一个会议要搭飞机回到他自己的家的时候，就在候机室等候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说候机室的另外一边有一个小姐一直朝他这边看过来。那弟兄们，如果你单身一个人外出旅行碰到这种事情该怎么办？赶快祷告，对不对？不要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对不对？可是没想到神那一次没有听他祷告，那个小姐不久之后过了一两分钟之后向他这边走过来。走过来之后，我们这位弟兄就很紧张。他小姐，我认识你吗？他说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不过我认得你胸前的这个会徽，因为在我的教会也有一个基甸会员。不过他跟你不一样的是，当他看到一个人跟他开始互动，三分钟之内一定想办法弄清楚他是不是已经是基督徒了。如果不是，他就会立刻拿出一本圣经来跟他分享神的救恩，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带领他决志。为什么我跟你在这边看来看去看了这么久，你连动都不动一下？好，那么弟兄姐妹，就像这样子，国际基甸会30多万的弟兄在全世界各地，透过一个是集体的赠送圣经，另外一个是个别的个人见证的方式，以心脏每跳一下大概可以送出 2.6 到3本的速度，正在全世界传扬耶稣自己。那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到现在为止看出什么样的成效呢？让我介绍几位。首先这一位 Mary K. Beard， 可能各位不太知道他，但是你听说过天使树吗？天使树就是他创办的。而他为什么会创办天使树？因为他以前是美国 FBI 队五大前五名，男男女女都算在内，前五名的通缉要犯之一。他是抢银行的，然后他被抓到监狱里面去的时候，在监狱里面看到圣经，他觉得稀奇，开始读。因为监狱时间很多，他可以慢慢读，一路读到以西结书36章26节，里面有一句话说，我要从你的身上除掉实心，换上肉心。这一个从小在家暴的家庭长大的女孩子，被从已经打到十几岁已经心很硬的女孩子，忽然发现这句话抓住她，跪下来开始把自己献给了神，同时开始懂得去关怀人，开始懂得去分享，以至于后来推动了这一个30年的时间，在全世界接触过700万个受刑人家庭的天使树。这位帅哥更妙了，他本来就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可是后来远离神，那么一直到最后在学校里面，他们参加的社团非常的恶行恶状，恶名昭彰，结果后来他们决定改变自己的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怎么改变呢？开始一个查经班，由他负责，里面没有一个人，任何一个人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们要开始查经班。那么结果呢，他开始的那一天，他在学校餐厅喝醉酒，走在路上，他想到说，诶，下午有一个活动是我要负责的，可是好像还没有书，还没有圣经。就在那个时候，基甸会员就在校园赠送圣经，因此他拿到了那一本圣经之后呢，他说上帝，你的动作也未免太准确了。就这样子，他在那里生命透过神的话语，生命开始改变。各位，你看他，可能这个名字你也许陌生，但是你的手机有 YouVersion 这个 APP 吗？有哈，那个 APP 就是他做的，就是他推动的。那个 APP 不要钱，对不对？为什么呢？理由只有一个，他说我的人生第一本圣经不要钱。各位， 故事不只是发生在美国，机电台湾的机电会员也不断的在推动。像过去这一年当中，我们在垦丁大街也曾经去到那边大规模的带人跟人家做个人部见证，然后刚刚结束的台湾灯会，我们在那边送出5000多本圣经，带了600多人决志。各位，所有这一些都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基督徒只要愿意一定做得到，但是问题是常常怎么样，我们不愿意，对不对？不是不愿意，是什么？很多基督徒是不敢。所以今天我想借用一段经文跟大家用这个标题来跟大家说明这段经文。我想我的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段经文，就是在约书亚记的第1章第6到第9节啊，就是约书亚这个神对约书亚讲的那几句话。我想这一段经文它的时空背景不需要我太讲太多。第一个，时间是摩西刚刚被主接走，新的约书亚刚刚上任，对不对？空间呢，来到哪里？来到了迦南地门口，马上怎么样？马上要得地了，对不对？但是要马上要得地的时候，各位想想看，这个问题对你来讲，你曾经想过吗？进迦南地之前，百姓需要做怎么样的预备？就好像今年是2015年，各位，我不知道各位的教派背景怎么样，但是我相信不管任何一个教派在台湾，大概2015年在过去这些年当中，不断的有人在讲2015年是关键的一年，对不对？你一定听说过嘛。那到底如果我这个关键，到底是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关键一年过了以后，我们是往上还是往下？希望往下的请举手出来，我为你祷告，对不对？一定没有嘛，我们都希望怎么样？往上嘛。那但是在同样的道理，我们期待复兴，那复兴好像也在这关键的一年好像快来了，但是复兴来之前我们要怎么预备？恐怕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去面对的问题，不是吗？所以我想今天用刚刚那一段经文，我想跟各位分享三个重点。第一个，要改变，要改变。约书亚要不要改变？约书亚从要怎么样改变？约书亚本来是个配角，对不对？约书亚本来是躲在摩西后面，虽然他自己是一个带兵打仗的将军，但是他是跟从摩西的决定，所以他不必自己决定，成败摩西负责，他不必自己负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当约书亚变成一个领袖，他必须自己做决定，自己去面对，他必须自己去负责。这样子的改变对约书亚来讲，那是一个很重大的改变。怪不得神在刚刚那四句话里面跟他讲的三次要什么？刚强壮胆。那为什么要 叫他要刚强壮胆？约书亚是一个带兵的将军，难道他胆子小吗？其实不是，我觉得那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信心必须坚固的表示。这话怎么讲？我们就以攻打耶利哥来为例子就知道了嘛。各位，绕6天的城，前头从来没有这样打过仗的。约书亚即使身经百战，他也没这样打过，对不对？绕6天的城，请问绕到第2天、第3天，一天绕1圈，其他什么事都没有，剩下来那么漫长的一整天，请问百姓当中会不会嘀嘀咕咕？这个新领袖到底会不会啊？对不对？各位，你将来毕业以后出去新接一个教会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话？对不对？跑到第7天，绕到第3圈、第4圈的时候，约书亚自己心里会不会七上八下？万一绕到第7圈，声音一喊，脚一吹，耶利哥城没事，各位，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那个时候会不会有？那个时候当领袖的人会不会有试探？我又不是不会打仗，我又不是没有作战经验，干脆算了，不要来这一套。我们怎么样？回头怎么样？枪炮弹药准备好怎么样？就打了嘛。各位，如果是这样，耶利哥城的故事就改写了，对不对？我们回到旧的方式，没有怎么样，经历不到神的这一个传颂千年的神迹了吗？不是这个样子吗？ 所以怎么样？所以各位，你要去鼓励你的会友要经历神的同时，你要怎么样？你要自己要能够信心先被坚固起来，然后他们才能够坚固那个信心。所以预备你的会友，鼓励预备自己，也鼓励会友成为神的见证。那个过程里面，我们是需要一个坚固的信心的。想想看，如果复兴要来，那个复兴来不是透过现在的基督徒去传福音这样子来的复兴，那是什么一种什么样的复兴？那是一种可以存留长久的复兴吗？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复兴的时候，我们先要想基督徒我们自己现在的责任是什么，不是吗？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台湾的基督徒来讲，恐怕我们要转变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长期以来我们是接受，我们一直在扮演一个接受的角色，不管是物资，不管是属灵，所以我们一直在一种潜意识里面觉得自己不够有钱，自己不够多，自己不够大，自己不够强，我们需要有人怎么样帮助我们。其实各位，早就过了那个时代了，早就过了那个阶段了，台湾早就该开始可以回馈了。我举几个例子，各位看看我们有没有能力回馈。这是2012年我们去到，我们国际总会有一队人去到墨西哥那个国家，在送圣经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意外。什么意外？各位，如果这个画面拿掉那一些人，你会不会觉得这里面，你会不会觉得这里面会住人？有住人？看不出来，对不对？的确看不出来，那个地方的确看不，车子根本开不进去。结果他们经过的时候，当地的人说这里面住了几十万人，里面可以往里面走，可以走三天。所以他们心里想说，原来这是一块从来没有过的处女地。结果因此怎么样？因此他们决定另外分一队人进去，然后邀这个雇用当地的人帮忙扛圣经，就这样往里面走了三天，在里面送了好几万本圣经。那么像这样这种偏远的地方，各位，我们有没有能力帮助他们？我们有没有能力在福音上面帮助他们？我相信我们有，不是吗？好，第二个，苦难的地方。这是2012年的海燕台风，事实上包括在日本的海，前几年那个海啸，海燕台风，以至于去年高雄的气爆，都有机电会员到现场的记录。也许我们不曾受过这种急难救助的这样子的训练，这种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绝对有能力做什么事？我们绝对有能力带去神的爱，我们绝对有能力带去神的安慰，我们绝对有能力去跟他们一同哀哭，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没有能力做这个事？当然有。第三个，当然最普遍最常见的是贫穷的地方。各位看到左下角那一张相片没有？你可以看这个是在非洲北部一个国家叫做南苏丹。各位，你可以猜得出来这张相片是什么样的场所吗？你讲学校没有错，不够准确。更准确的讲，它叫做教室。那是在上课。对，那是在上课。但是你看，他说叫做教室，请问除了老师跟学生，这个教室该有的东西还有哪一样？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联想到欧阳修？但是各位，这是21世纪哦，这是21世纪哦。类似像这样，如果国际基甸会没有去那一边传，没有再去那边送圣经的。而那个地方一整个人们一辈子不可能拥有一本书，这样子的地方总共还有二十几个国家在世界上，而且这二十几个通通都是基甸会的会员国。请问我们比起他们来讲，我们还叫做穷吗？好，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各位，我们迎向的复兴，我们是需要去怎么样？ 受改变的。不管在心态上面，不管在工作法上面，我们都需要去改变，让我们挑战我们自己，也挑战各位你将来你自己的羊群，要能够更勇敢的去见证，要能够更大方的去给出去。耶稣从来没有说怎么样等到给你够了你才给人家，而是说什么有给人的就有什么就有给你的。这是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的第一个提醒。第二个提醒是什么？第二个提醒是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换句话说，真正能够成事的，真正能够改变人的生命的是什么？是神的话语。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想说，我们预备很多见证，想要跟人家分享见证，但事实上见证不一定能够适合每一个人，对不对？有的时候有一些见证讲完之后，听的人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们很难去联想。但是神的话却可以怎样，却可以涵盖每一个人的需要，不是吗？这第一个。第二个，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讲真正人能够改变人生命的是什么？真正能够改变人生命的，真正让人的生命有一个彻底而且完整的改变，并且持久的进步的，绝对是从神的话语来。因此怎么样？因此耶稣告诉我们说，他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灵，就是生命啊。因此怎样？因此基甸会相信说，因此今天相信这一点，相信神的话活泼有功效，相信神的话句句带着能力，相信神的话像雨雪从天而降，落到土里面不会突然返回，他一定让土里面怎么样，可以的种子可以受到滋润，发芽结实。相信这一点，所以基甸会把圣经送到一些关键的地方，叫做人生路程的重要关口。比方说像哪些？比方说像旅馆。我们在旅馆里面看到圣经，为什么在旅馆里面？为什么在旅馆里面要有圣经？前一阵子我在台南的一家饭店，我们今年的年会在那边，我去看场地的时候，那边接待的小姐问我说：“你们是什么单位？”我说：“我们叫做基甸会。”那什么是基甸会？我说你们房间里面有没有圣经？他说有啊。我说那就是我们送的。他说：“哦，这样子啊，为什么你们要送？”我问他说：“请问你们房间里面如果有人自杀，你们会不会很麻烦？”他说会耶。我说你知道我们放的圣经在里面，有你们少掉多少麻烦，你知道吗？他说哦，有道理哦。好，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啊。好，那么第二个，我们把圣经送到哪里去呢？我们把圣经送到学校，送到年轻人手里。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人，你人生第一本圣经拿的是基甸会的圣经。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很简单，我们相信年轻的时候吸收进去的观念，读进去的观念，很可能影响人一生。曾经有过一个年轻人在读大学的时候，接受同学的邀请去到一个教会，在那个教会聚会了一段时间，其实没什么感觉。有一天呢，他要离开教会的时候，聚会结束离开教会的时候，一个老人家叫住他，那个老人家是一个基甸会员，他说：“年轻人，我看你来了一段时间了，你有没有什么领受？”那个年轻人耸耸肩。然后他说：“那好吧，那年轻人你喜欢做，平常喜欢做什么？”他说：“我喜欢读书。”于是呢，那个老人家呢，就拿出一本基甸会的圣经，那这本送给你，回家好好读。结果那个年轻人回家真的从马太福音给他读到启示录，完了之后再继续读诗篇箴言，就这样读了两次，完了之后就把那本圣经放在那个书架上，再也没动过。可是说也奇怪，后头十几年的时间，每当他做决定的时候，每当他在考虑重要问题的时候，读过的那些话竟然会跑出来影响他。那个年轻人现在在当基甸会的执行长。好，那么所以我们相信一定会有很多种子撒在年轻的心灵里面，一定会有很大的果效的。第三个，我们把圣经送给这些武装人员、军人、警察、消防、海巡，为什么要送给他们？因为他们的工作压力非常的大。当他们压力大，当他们没有出口的时候，各位，他们手上拿着的是致命武器。 所以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可能伤害自己，可能伤害别人。因此当我们有机会把圣经送给他们的时候，你各位你知道吗，常常发生很奇妙的果效。好，那右上角这一张是乌克兰，乌克兰去年不是也有很大的动乱吗？所以我们的当地的会员去那边送圣经，一个震爆警察拿到圣经现场，就在执勤现场读起来的一个画面。而这个画面在二月拍到的，三月传到我的办公室的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立法院里里外外也正在，也有很多学生跟警察，不是吗？所以我就提醒我们当地的，我们在台北的会员说，赶快去那边送，刚好都是我们赠送的对象。好，将来他们会发现在地上他们立场很不一样，将来到天上去同一个地方，美得不得了。好，那么第四个，我们把圣经送到医院去。人在生病的时候容易想到生死问题，因此神的话就有机会。而医护人员经常面对别人的生死，压力很大，因此怎么样，他们也很需要。各位，在我们的在基甸会里面有很多医生发挥非常美好的创意在送圣经。这个花莲的这个慈济医院的小儿科主任是一个基督徒，当时他拒绝了这个门诺医院的邀请，去到慈济医院去。那很多人觉得奇怪，结果呢，他就在慈济医院的诊间里面，每进来一个病患，小儿科的病患都是小孩子，对不对？可是爸爸妈妈会跟进来，所以呢，每进来一个病患，他就送两本圣经。就在慈济，好，那么这个普里基督教医院有一个眼科医生，那更妙了。眼科医生不是一进来初诊病患都要检查视力吗？你知道他怎么检查吗？在他的房间，他在他的诊间里面放大中小三种不同版本的圣经，从最小一本开始，每一个人初诊一看是初诊的，就拿一本最小的开始，打开四篇二十篇，你读读看，太小，好换中的，好。啊，不够大，换大的。哪一本他读得了，那一本就请他带回去。好，你的教会有医生吧？你可以把这个故事告诉他，他会知道可以怎么做。好，好，那么第三个呢？第三个我们，最后一个，对不起，第五个，我们赠送圣经的对象是到这些地方，监狱里面去。这里的人如果没有神的话光照，你去那边问他，他绝对告诉你他是好人，这个是他是被冤枉的，对不对？好，但是神的话光照他之后，他会承认他是坏人。好，他犯了法律所不允许的罪，最后呢进一步光照呢，连法律没有禁止的罪呢，他也会认。好，事实上刚刚的那位 Mary K. Beard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一个活生生在监狱里面经过神的话而得救的例子。好，那么很多时候很多人问基甸会一个问题，你们现在还在送圣经会不会过时了？我想问这个问题的通常都是基督徒，但是基督徒大概不会他的意思大概不会说是内容过时了，对不对？如果基督徒问的是说内容过时了，那恐怕就有问题了，对不对？但是基督徒可能问的是说，你们现在不是都有 APP 可以下载吗？我想两个回答。第一个， APP 可以下载，会用 APP 下载圣经的大概都是基督徒，对不对？第二个，请问一下，刚刚像南苏丹那种地方你怎么下载？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也是很多基督徒会问的问题。送圣里面去送圣经，看到那个圣经被人家乱丢，被人家乱撕，好难过。基督徒，告诉我，这句话逻辑的讲，下一句应该是什么？送圣经看得好难过，所以什么？不要送。这个话能讲得下去吗？对不对？不是，绝对不是这样子讲嘛。对不对？那他所以是什么呢？各位，我向各位保证一件事，基甸会一定竭尽所能的让我们的圣经没不好撕。各位，这是真的哦。你现在要把基甸会的圣经拿来撕破不容易哦。但是那不是重点，对不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真的， 我们必须要去考虑，即使被撕被丢，有一个人因此得救，值不值得？值得啊！我跟各位分享起两个见证。这一位，各位你有兴趣，我没有太多时间讲太详细他的故事。你有兴趣，你可以上 YouTube 找一个见证，叫做《妓女的孩子》，看过哈？就他。他就是他妈妈14岁的时候，你们不知道那个妓女的孩子，那字幕是我翻译的吗？因为他讲那个见证的时候，我人在现场，全场当时全世界各国的国家理事长跟执行长都在场，我们的语言不一定那么通，但是他听完之后，所有人真的是泪流满面。那一个见证，他的母亲是14岁的时候因为家庭的关系开始做应召女，然后16岁的时候怀了他之后没办法工作，所以那个应召站想尽办法虐待他母亲，要从肚子里面把他拿掉，结果没拿成，他早产，而且身体非常不好，很多问题，可是他活下来了。然而活下来的环境是非常不好的，他妈妈出去工作的时候，应召站的人照顾他，很多那些女人因为很痛恨男人，所以把他当作强暴的对象。就这样子，从小他是被凌虐长大的，而他的两个舅舅在他面前吸毒，他的祖母在癌末快死了，在那样子的情形之下，他又有口疾，又有阅读障碍，又没有办法好好学习，晚上没办法好好睡觉，然后睡着了会尿床。这样子的一个孩子，他说到10岁的时候他受够了，他自己偷拿母亲的枪要自杀，可是因为有保险他不知道，他不会用，所以没死成。然后刚好在学校有一个老师得到了一本人家送给他的机电会圣经，是从旅馆里面拿出来的。好，所以他怎么样拿这本圣经开始要解决他的口疾问题，一句一句的带他读，结果不但改变了他的口疾，他现在口才好得不得了。那个演讲，如果你英文通的话，你听听看，那个用词典雅的不得了。然后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开始了，不但开始传福音，他把他的家人全部，他为他们家人施洗。然后他们现在在全世界各地有25间教会专门帮助类似遭遇的人。然后他写过5本畅销书，服侍过3个美国总统。他自己10岁的时候要自杀，他自己儿子10岁的时候跟着布希总统坐公斤一号送圣经到非洲去。请问一下，如果那一个老师觉得这个圣经送给他不知道有没有用，这个圣经送给他我自己会不会遭遇问题，请问如果这样因此裹足不前，他现在会在哪里？下一位故事不是只有在国外，台湾也有。在台湾，这位姐妹是一个在苗栗铜锣乡下长大的客家庄长大的女孩子，小时候身体不好，被妈妈送给偶像当养女。然后呢，但是她心里面却一直知道，心里却一直认为有一位神，只是不知道他是谁。小学4年级的时候，她在路边有人送圣经，她拿了一本，她就觉得很宝贵，看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她想说可能继续看下去都一样，都是耶稣的故事，所以她就没有看了。然后呢，可是到了国中的时候，碰到一个基督徒老师，这个基督徒老师带着他们查经，在客家庄这简直是不得了的大事情。结果常常这个同学一个一个被家长从学校拉回家去，包括他自己。但是他说他手上那一本红皮的圣经，他说因为小小的一本他可以藏，妈妈找不到，所以他继续读。读到最后他信主了，他带全家人一个一个把家人带信主，然后这个家庭开始带家族的其他的家庭信主。各位，我们在苗栗很多教会对我们印象很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在苗栗圣经被拒绝的比例特别高，被丢的比例特别高，很多人怎么样，很多人捡了一大堆圣经不知道送哪里去，只好送去教会。所以我们去苗栗拜访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里面集电会的圣经一大堆，所以他们对我们印象很不好。但是如果因为这样我们就不送的话，请问这位姐妹现在会在哪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刚强壮胆。 各位，你也要去挑战，因为你要按着神的话去做，一定会有人反对；你要按着神的话去做，一定会有遭到逼迫；你要按着神的话，照着神的话这样子去做，一定会有人觉得你怪。但是这就是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刚强壮胆，你要挑战你自己，也要挑战你的羊群，要怎么样？要让他们忠心的成为神的使者，神话语的出口，这不容易，但是我们必须要做。而且更重要的是，不但这样子，我们这样做会经历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那就是神与你同在。神不只是当时的约书亚，历世历代以来跟所有跟他同工的人共同的一个应许就是什么？与你同在啊，对不对？各位，在台湾神有没有跟基甸会同在呢？我简单的分享三个长期的神迹奇事。首先第一个，我们从1992年开始，基甸会的讲员可以进到中等学校在周会演讲，在周会把演讲，而且把圣经送给学生，这样子的演讲从1992年到现在超过8000场以上，听过的学生超过750万人次，送出去的圣经超过700万本。各位，我们有很多在美国的会员，因为有老师的身份在学校送圣经给学生，现在正在打官司被告，但是在台湾我们却可以登堂入室，被客客气气的邀请去，还给讲员费，然后传福音给他们，还把圣经送给学生。各位，相对比较起来，这是不是神迹？第二个，我们有一个会员的孩子，在很偶然的机会向他的长官推荐的基甸会的讲员，可以解决部队里面新兵自杀太多的问题。结果那个长官找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照这样子做。结果有半年的时间，每一个讲员，每一个礼拜我们派一个讲员进去，对那一个礼拜进来的新兵说是集体辅导，其实根本是传福音。到最后人们一人还送一本圣经，就这样子上半年那个部队上半年自杀了20几个人，下半年自杀人数变成零。受到最大激励的是基甸会自己，很多军中退下来的会员开始到处去拉关系，去找关系，去推动这个事。终于做了10年的时间，在民国100年的3月1号，国防部总政治作战局正式下一个公文，承认国际基甸会的讲员是金钟年度教育可以邀请的讲师对象。从那个时候开始，从南到北，许许多多的新兵训练中心陆陆续续的开放。今年全台湾我们送出去部队，在部队里面，警察都还不算哦。警察的那海巡那些的话还不是，就是军队三军里面送出去的圣经会超过10万本。我们当中有弟兄，如果你的年龄稍微大一点点的，你服兵役的时候如果已经是基督徒，我相信你会同意我这句话，那个时候如果你把圣经带进部队里面去，那个叫做违禁品，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前一阵子我们有一个会员在火车上听到两个新兵的对话，有个新兵说：“好无聊哦，你有没有书？”结果他就拿一本这个。哎，好，这个为了配合部队的需要，我们改版了。而且今年我们的封面还要改，因为国军全部换装迷彩数位迷彩，对不对？我们今年也改数位迷彩。好，然后你知道吗？你知道他们？你知道他说我只有这一本，他说你怎么会有这个啊？这个不是那天演讲的时候一个人发一本吗？这个好像是标准配备呢。弟兄姐妹，从过去的什么，从过去的违禁品变成现在的标准配备，你告诉我这是不是神迹？第三个，过去我们在台湾送到旅馆里面的圣经一年大概多少？一年大概25000本，常常送不完。可是5、6年前忽然开始很多旅馆拼命的跟我们要圣经，所以我们赶快送，所以我们不断的加印，不断的加印，到有时候5万本还不够用。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各位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们不是怕人家偷。国际机电会恐怕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希望他东西被偷的机构。好，但是我们总要知道是谁，对不对？结果后来发现是谁，从大陆来的这些观光客，他们来了之后大量的把圣经怎么样带回去。各位你去想想看，以前我不知道20年前有没有人去过大陆短宣，如果有的话，你大概会同意那个时候你的包包里面多放几本，行李里面多几本圣经，在海关怎么样要拼命祷告，对不对？查到很麻烦啊，对不对？可是现在怎么样，一年被他们带5-6万本进去免运费。有人，但是有一次我在一个长老教会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人说他们拿去会看吗？他们不是什么东西都拿吗？拿圣经有什么了不起？各位，为了回应这一点，我特别公布一封信。其实类似的信非常的多，类似这样子的信在我们那边很多，电子邮件更多。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很喜欢圣经，他们很希望更多，我们多寄一点给他们，但是寄过去常常被拦截哈。然后能够，他们希望能买，但这都很难。但是其中有一本，有一封信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在我们这一个团里，那个团里面就有一个基督徒，然后呢看到那个圣经高兴得不得了，每天拿一本。干什么呢？就拿一本之后沿途就找一个人跟他传福音。所以他说我们还没有离开台湾，全团都快要信耶稣了。各位，相对于过去进大陆，圣经进大陆的困难，请问这样这个事情是不是神迹？所有刚刚从学校到军队，从军队到旅馆，所有这些事情，请问是不是神在工作？是不是神同在？机电会员自己有这种能力完成这样的事情吗？没有的。所以重点只是我们愿不愿意而已。各位，几千年前应许耶稣亚的那一位神，今天也在应许我们。应许耶稣亚的那一位神跟今天应许我们的神是同一位，不是这样子吗？所以怎么样，关键只在于基督徒他愿不愿意而已。再次非常感谢大家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这边分享。我想接下来有三件事情要请大家帮忙。第一个，请鼓励会友们在祷告当中跟我们同工。为什么？赠送圣经领人归主绝对是一件属灵的事，不是吗？只要是属灵的就要用祷告的，这是我们最大的需要，这是我们最大的需要。第二个，请鼓励会友们为我们来奉献。圣经从基督徒从基电会手中送出去不要钱，但是圣经不会从像玛纳一样自己掉下来，他从印刷厂拿出来要钱的。我们尽量降低我们的成本，但是还是需要很多钱。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国家我们需要支援。会外的弟兄姐妹对基电会的奉献，我们一分一毫都不会用在行政经费上面，我们全数用在圣经的印制跟运送过程当中。而其中今年我们有33%是奉献到国际上印成各国的圣经送出去的。我们这个数字我们正在急速的拉高，我们希望在2020的时候可以达到50%。也就是说，在2020的时候，你看到一本在台湾看到一本基电会的圣经，你可以很有把握的说，另外一本基电会的圣经送在国外。而事实上，我们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现在也不断的进口，我们从其他会员国进口我们这一些新住民他们看得懂的圣经。所以各位，你的教会如果需要印尼的、越南的、菲律宾的 Tagalog 哈，不是英文哈，然后这个柬埔寨的、泰国的这一类的圣经，请跟我们联络，我们可以提供大家跟他们用这些圣经跟他们传福音。但是我们这个些我们都需要鼓励会友们尽可能的为我们来奉献。最后一个，你的教会需不需要勇士？你的教会需不需要 勇敢的愿意拿神的话去跟人家分享见证，然后带人信主的勇士。你推荐一个会员给我们，我们负责还你一个勇士。请你鼓励你的会友成为我们的会员，让我们有机会到各位的教会，将来各位的教会去报告。为什么？因为我们既然拿了各位的奉献，各位拿了享受了各位的祷告的扶持，也拥有各位推荐的会友成为我们的会员，我们每年我们希望有机会到教会去跟大家报告我们在教会附近哪些地方撒了种。因为基甸会只受托撒种，剩下来的工作是各位，是教会的事情。所以我们能够这样做，这样子的配合，让福音的工作能够非常绵密的去完成它。不过我要强调一件事，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需要加入基甸会，但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去传福音。所以好不好，我们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各占各的地方，我们彼此来努力，我们一起来完成神托付我们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为着这一群被你呼召将全时间成为你工人的这一群弟兄姐妹，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因为你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的恩典是大的。主，我也相信他们必将忠心的做成你要他们做的工，并且将荣耀归给你。主，就让基甸会能够配合他们的服事，我们各占各的地方，但是一同完成你所托付我们的工作，将人带到你面前，让你的国度降临。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愿一切荣耀颂赞感恩都归给你，并且是单单的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这时候让我们同起立，我们请李牧师来为我们祝祷。